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这卷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在这一章里面，神又用实物教材来向他的子民说话。既然他们不静心听先知所传的信息，神就希望借着先知的动作去唤起他们的注意。这章经文是讲到先知到窑匠的家中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要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旧约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叫耶利米先知到一个窑匠的家去，神要在那里向耶利米传达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信息。但是对耶利米当日以及我们今天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借着窑匠所做的器皿的过程，神向我们启示出他就是窑匠，而以色列人就是他手中的泥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神手中的泥土，是神要用来陶造器皿的。事实上，新约圣经也有讲到这个真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保罗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比喻所传达的意思是十分重要，是贯彻整本圣经的。我们留意窑匠的工作，他 他是在磨造一个器皿，细细的弄。他手所拿的那团泥是适合于做器皿的，但可能是太硬或者是太软，所以窑匠还要加以处理，使它更为适合。如果不幸造错了或者造坏了，那么窑匠就会把它捏成一团，重新的再磨造。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中，看看窑匠的能力和泥土的个性。首先，我们来看窑匠的能力。神就好像一个伟大的窑匠，要来磨造我们每一个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就是那造人的窑匠。让我们和耶利米一同下到窑匠的家，去看看窑匠的工作情形。那窑匠有一个轮，是旧式的那种，他用脚来踏那个踏板，轮子就会转动，而他的双手就纯熟的在捏、在搓、在压，目的是想做成一件艺术品。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首要的原则，那就是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所做的都是绝对的。他对你有绝对的能力，而他的能力也是无限量的。没有你可以限制窑匠的工作，或者是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做，甚至于是抗拒他的旨意，对他说不，或者是更改他的旨意，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对窑匠说话，他只有在窑匠的手中，任凭窑匠去做而已。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随自己的心意行事的，人只是他手中的泥土。今天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理由是今天的人所强调的是自己的权益，人要求自由，要求独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涨，他们每一样事都要自己选择，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似乎忘记了神的权利，神是掌管宇宙和掌管历史的，他的旨意是不能因为人而更改的。他有无穷的智慧和能力去成就自己的计划，我们在神的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小撮的泥而已。神不需要征求或者是询问我们的意见，他自己就是智慧之源，他是神。人所做的只能够应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而我们在地球所看见的伟大的奇景，月球和宇宙的奇妙，都是神无穷智慧的一小部分而已，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形容神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头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神是有绝对权柄的，他就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看泥土的个性。也许你会说，泥土怎么会有个性的呢？它不过是死物，是没有生气的，也没有形状的，不过是一撮泥而已。可是诗篇第103篇第14节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不错，神思念我们是尘土，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忘记了自己就是尘土。作为泥土，我们是没有任何期望、任何权益、任何能力的，我们是无助的，也是绝望的。圣经也十分强调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人的光景，人的实况。虽然保罗这一封信是给以弗所人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说的。同样，泥在窑匠的轮中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也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必须深深地认识到神的主权，他的绝对，而我们不过是泥土而已，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毫无能力。神乃是有能力的窑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的主，没有人可以对神说什么或者发出抗议。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当摩西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神对他说，摩西，我应允你，可是我之所以应允你，不是因为你是摩西，而是因为我要施怜悯给你。这是神垂听摩西祷告的原因。神没有责任去拯救任何人，神的作为是自由的，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事的，而他又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如果全世界失丧灭亡，也没有人有权可以说什么，因为神不必对人的失丧负责，人的灭亡是人自取的，跟神没有关系。然而我们看见器皿的另外一面，这也给我们看见了泥土的个性以及窑匠的能力。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四节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不但给我们看见了神绝对的主权，并且也看见了神的旨意。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窑匠的能力。泥土在窑匠的手中，窑匠正预备转轮做器皿，这轮就是代表环境。许多人生重大的决定都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乃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可能在学校、在工厂、在家庭中所决定出来的。 这些地方正是窑匠以泥来做工作的场所，神要借着环境来磨造我们。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似乎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世界，许多人的生活没有目标，常常感到困惑、无奈，这是何等的真实。可是神就利用环境来陶造人、磨练人，假以时日，那么就做出窑匠心目中的精品来。本来这一撮的泥是没有形状、没有性格、也没有价值的，可是放在窑匠的手中，让他用转动的轮来做器皿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出可以用来陈列和展览的艺术作品来。当人们看见摆放在架子上面的许多精品的时候，可能他们忘记了他原来的出身，不过是一撮不能见人的泥土，但是现在却有如许的价值。神就是要这样来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人和神之间的距离是大的，窑匠造器皿，这纯粹是窑匠的心血和努力，器皿本身不能够帮助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工作的也就是神自己，人不能够帮助神做什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自行选择。人的出现就是这样，泥土本身是没有意志、没有心愿的，但是成为了人之后，我们却能够与神合作、与神沟通，人与神的关系也就拉近了。到底窑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借着轮子来做成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多加工呢？为什么他偏偏选中我呢？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苦难中，更会问神，为什么如此的待我？苦难何时才能够休止，才能够完结？作为泥土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是窑匠。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一定有他的心意，他一定有心目中的理想，然后才会加工。神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有意思的，他不是在玩弄泥土，他乃是在埋头工作，用他的时间和他的心血来做成精美的器皿。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请看，这是窑匠的执掌，不是他的嗜好，也不是他用来娱乐自己的，他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么。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玩耍娱乐，乃是认真的、有目的的。这一点足足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至于窑匠要做的器皿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够细细的观看，只有窑匠知道 因为他有全盘的计划，但是泥土本身是不知道的。今天神要把我们磨造成怎样，在磨练的过程中我们也不会知道，可是日后我们必定要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放心的将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必然会成全他自己的计划。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正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我们可以在痛苦的环境中仰望那日的荣耀，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让我们仔细的思想。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人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枯干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跌倒，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喝，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喝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好，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借着你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一样光照我们。我们不过是泥土，因着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把我们造成人，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气吹在我们人的鼻孔里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使我们与你接近，能够懂得你的心意。但是我们犯罪作恶，主啊，我忘记你的主权，我们否认你。感谢主耶稣，你来救我们，你恩待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环境中在磨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使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你听过这节目之后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欢迎你来信。